弟兄姐妹平安。我放眼望下去，很多人是去参加退休会的哈。那退休会大家听了讲员的讲道以后，我想对我来讲压力很大，因为不管我怎么讲的话，一定没有他们讲的好。OK， 那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管我怎么讲的话，弟兄姐妹也会体谅我，因为我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都是神的恩典哈。那回到今天的题目，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心里一直有这个负担哈。Alex 刚才已经讲了我们教会的成长，从过去到现在，我觉得很感谢神，我们有这样一个团队，但是往前在看的时候，我们的团队是要怎么样发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些好消息，一件好消息哈。也许有些人已经知道，上礼拜二我们已经跟卖方签约了，我们已经有一个合同在手，所以这个房子再过几个月就可能是我们的哈。我现在不敢太多 promise 啊，也免得大家失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在心里在挣扎，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 Are we ready? 因为一个建筑不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是一群人。当教会买到一个堂的时候，当人涌进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准备好来迎接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建筑。好，那我们先看下一个 slide。OK。Dream Team。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人这里面喜欢 best 这个篮球的，有举手一下，弟兄姐妹。姐妹可能也有哈。还记不记得这个 team? OK。1992年第一次奥林匹克准许职业篮球选手去参加篮球比赛。美国那时候组了一个他们叫做 Dream Team。OK。那这个 Dream Team 几个名字念起来都是响当当的哈。Michael Jordan, 这个几乎是像篮球的神一样哈。那个 Magic Johnson。OK。也许你们看不太清楚哈。最高的那个白人是谁？ Larry Bird。 哇，你们简直是如数家珍。 OK， 几个名字哈， Charles Barkley、这个是很凶悍的一个。 OK， 几个白人，还有John Stockton。 OK， Karl Malone， Chris Mullin。 我想可能弟兄可能是如数家珍哈。那我在准备这个，昨天晚上在准备这个最后的 PowerPoint 的时候，我在挣扎什么？因为网络上面有一个 video 哈，就是把他那个比赛的，在这个奥林匹克的最后的比赛整个过程，所以精彩片头都剪接下来，那是看了是出神入化，这些人简直是无法形容的棒啊。这个是 Dream Team。 那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把这个 video click 带来的话，一播完的话，弟兄姐妹的话，整个信息可能都在想那个东西了哈。因为我记得我自己也是很喜欢打篮球的，我觉得看着他们这些动作哈，你晚上做梦的时候都会去想自己能不能做这些动作哈。那也是一个 exercise。那1992年他们这个是 Dream Team， 后来当然有 Dream Team 2 Dream Team 3， 但是这个是唯一的，对很多人传统，这个我们这些老一点的哈，这是唯一的 Dream Team， 这个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他们在奥林匹克的，我看几场，八场的球赛里头，那个分数都是拉锯非常大非常大。那我觉得 你如果看他们的这个比赛的过程里头，我觉得不仅是他们默契好，而且他们目标很一致，就是要得到这个金牌。那这些都是百万年薪的球员，但是他们能够放下他们自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表现，但是你看到那个整个比赛过程，我鼓励你哈，今天回去可以看一看哈，你可以看看他们在整个比赛的过程里头，他们常常有很多的动作妙传都是给别人表现，而不是只是自我在那边表现。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是这个是最好的一个 Dream Team。 那这个 Dream Team 不只是让美国得到了一个冠军，拿到了奥林匹克1992年的奥林匹克，也让我们这些喜欢篮球的人圆了我们自己的梦，觉得这个真的是好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 Dream Team 呢？因为刚才念的这个12个门徒也是一个 Dream Team 哈，这个是篮球的 Dream Team， 但是在神国里头我们也有我们的 Dream Team， 12个门徒，这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12个门徒。在路加福音里头甚至还提到主耶稣是彻夜去祷告才选出这12个门徒来，这个是主耶稣的 Dream Team。 那今天我们教会也要建立一个我们的所谓的 Dream Team 来往前走。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到人世间有所谓的 Dream Team， 让我们看到他们是何等的何等的有能力，何等的奇妙的配合，以至于他们能够成就人世间所谓的荣耀与冠军。但是我们也看到神国里头主耶稣你亲自的挑选12个门徒来组成这个所谓的 Dream Team， 一个主耶稣认为是一个完美的团队。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当我们在教会在建立当中朝着第三年来前进的时候，主，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的团队。主，让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用我们自己的最好的能力来积极参与，也真的是有这样的心来为神所使用，因为相信神你要赐福给我们，相信你要赐福给这个教会。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十二个门徒哈。大家知道这个是很有名的达文西的一个壁画 ，OK？ 那当然这个是把它比较修好了一点哈。那个其实现在在这个这幅壁画是在意大利的米兰的一个修道院里头，那其实并没有这么好，但是他们把它修复的一个 image 哈。那我从网络上抠下来，那这个是最后的晚餐啊。这幅情景是讲到主耶稣当他说有人要背叛他的时候，那十二个门徒各种不同的表情，各种不同的动作啊。那这里面我只指出几个人哈，主要的里头我想先要看的就是犹大 OK， 然后彼得跟约翰。白头发的是彼得哈，然后彼得旁边的是约翰 ，OK， 那其他的人就是十二个门徒的其他人。那通常在那个同时期，其实不只是达文西有画这最后的晚餐，那大部分的人画都把犹大一个人画在这边，这个就是桌子跟人家其他十一个门徒都分开了，他就是背，连他的脸都没有哈。就是只有背而已。 那达恩西的话不太一样。那这个犹大的话，其实如果光线好一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犹大是比较暗的一个地方，它的颜色比较暗一点。那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这个照他这边分析的，他们这个对画很有研究的人的分析，你可以看得出来，犹大的脸是最低的哈。如果从这个水平的角度来看，犹大的是最低的，这有什么意义哈？我想可能要去问问看达文西，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哈，只是我觉得达文西他自己的一个用意在里头，把犹大的脸是放到最低，然后犹大也是唯一一个人把手放在桌上的 ，OK， 手肘放在桌上 ，OK， 那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话哈，那我就只是拿这个照片来给大家看一看，就是有12个门徒，因为我们来看看十二个门徒这样的一个组合是怎么样的一个组合。讲到十二个门徒，我想他们很多故事都在圣经的四福音里头。那先想想看，他们的领袖是谁？十二个门徒的领袖是谁？彼得哈。彼得这个，我想彼得这个师兄，应该算师兄哈。如果照中国人讲法，他算师兄。彼得这个师兄的话，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哈。虽然主耶稣把这个使命最后是承担给他，但是可以想象，在他的过程里头，他出了多少，我们中国人说出洋相哈。他是最敢讲话的，但是也是怎么样，讲话出最多错误的一个人。OK。那最后不要说他出错，他最后还怎么样？三次不认主，但是主耶稣还是把最后这个大使命的棒子，最大的棒子交给他，叫他来爱这个羊。所以你可以想象哈，如果今天 Trivalley 里头长老三次不认主的话，长老如果有任何这样的动作的话，这个会友早就把他踢出去了。但是可以看得出来，神的恩典就在这里。他犯了这么大的错，但是神继续给他恩典。OK， 但是我不是说我们这个有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这个 abuse 哈。OK， 那彼得还有什么情形？彼得是我们现在来数落这些十二个门徒哈。这个说这个 team 到底都有好，这个是杂牌军，说实在是杂牌军。OK， 十二个门徒彼得到了山上去退休会，他跟约翰、雅各登山变相，到了山上里头，他们就像我们退休会一样，好的无比。我们就像 heaven， 刚才冯柱也讲，就像 heaven 一样。彼得也说：“哎呀，这好的无比，我们不要下来好了。”我们不要下来，但是真的是主耶稣的怜悯哈，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彼得，主还是继续的来造就他。我们再讲一看彼得还有什么故事哈。彼得看到主耶稣在海面上走，他就想我也来走，show off 哈，这个叫做我们这个叫做。这个 show off 中文是什么？爱现 ，OK， 这个叫爱现。彼得是这么一个人哈，他就是这么直爽，他觉得他看到主耶稣能做这件事情，他也要做这件事情 ，OK。但是主耶稣有没有责备他？主耶稣没有责备他，就说来，让他尝试来做这件事情。当然，他一做，马上就掉到水里头，主耶稣把他救了起来。OK， 那我觉得从彼得的身上，我看到一个非常有干劲的一个人，非常积极的人，非常有血气的一个人。那其实我自己在教会里头，其实我最喜欢看到这样的人哈，尤其在 也许我们教会里头好像比较没有这种人，但在 Youth 那边有啊。我叫 Cathy， 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啊？还有我们的小朋友里头啊，有那种我们在 Awana 里头有那种爱现的小孩子，你懂我意思吗？什么事情举手举手，老师问问题都举手举手，要回答拼命回答，然后大部分的时候是讲错的哈。但是他很愿意讲，很愿意讲。然后还有一种小孩子怎么样，很喜欢跟你辩，很喜欢跟你辩，你讲什么东西他一定要讲 opposite 的。但是我觉得我对这种小孩子，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我从他身上看到彼得。因为真的是只有这种孩子将来有彼得的一个条件，只有这种人可以将来做一个领袖，因为他愿意走出来，他愿意承担。那我想这个是对一个Awana 老师或是 Youth 老师一个安慰哈，因为说实在很多时候你真的是很生气，看到这种孩子很生气，可以想象的出来，当时你可以体会到主耶稣的心情吗？看到这个彼得，他一方面摇头，一方面又觉得他要努力栽培他。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在慕道班里有没有碰到这种人。OK， 慕道班里头，你只要碰到这种越会问问题的人，脑筋转的越多的人，我觉得这些人其实将来都是神国要造就的人，因为他们真的是努力的去想，努力去探索神国的事情。OK， 那我们没有时间多讲彼得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看看彼得有什么。那我们想想看，这个第二号的人物的话，通常大家想到什么？约翰哈。约翰最有名的是他的绰号是雷子。OK， 他是脾气很不好的。OK， 教会里头其实有没有这种人？也有这种人。OK， 也有这种人脾气不好。但这种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是怎么样？很有血性，他们很有积极的心。OK， 这些人传福音也更有热心。这些人看到恶，嫉恶如仇。他有一次，约翰是说看到怎样？看到这些人不信主，他们说什么？从天上火把他烧了。这些人都把火不信主的人，就像我们出去传福音。如果哪一次出去传福音布道短宣回来，就说有一些人很不信主，主啊，天打雷劈把这些人除掉。这个就是约翰哈，这个就是约翰。但是这些人有的热心，我可能没有；这些人有的活力，可能是我没有的。但是主把这样的人放到这个团队里头，这个团队里头有这种不同的目标动机的人。OK。那其中我们来提提看有哪些人哈。第一个是我可以想到奋锐党的西门。OK， 奋锐党的西门其实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任何的他做的太多事情。那可是他特别提出他是叫做奋锐党。OK， 所以这个人奋锐党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叫做革命党哈。他当时其实所谓的奋锐党就是说犹太是被罗马统治，那犹太人有一群人是想要来革命，革命。那你可以想象这个奋锐党的西门的动机是什么？他是希望主耶稣就是那个革命党的领袖，所以他来跟从耶稣。但是主耶稣也是把他 recruit， 把他 recruit 到这个十二个门徒里头。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后来他有什么样的事情哈，在圣经上没有什么正事情。但是真的是有革命情操，革命情操。我们今天在这里建堂，我们是不是有那种革命情操？我们要做一起做事情，需要有那种火热的心，需要那种把敌人杀掉的心，需要有一个心达到目标。不达到目标的话，宁可舍身捐躯。这个人就是将来不是这个人，在以前的角度来看来，就是那种 suicide bomber 哈，他就是可以把身体都献给主，把这个使命看着比任何他的生命更重要。我们来讲讲看，还有谁？多马， 我想前一阵子好像有我们信息有人提到这个多马这个人，世俗他很多的事情想到世俗的事情，另外一个想到的是多马是什么？多疑的一个人。教会有没有这种人？有啊，我就是其中一个。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不久的时候，我坐在底下，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一定都在想，这个人讲的不好，这个人讲的不对，他这里逻辑不太思路不太通哈，然后甚至他引用的经文哈，哎，是不是主耶稣讲的有点不太对，不太合理？我的脑筋里头一直在怀疑主，怀疑讲道的人所讲的道理对不对？感谢主哈，真的是慢慢的琢磨我哈。那我觉得多马也是这样子哈。多马其实主耶稣不因为他的多疑就把他说离开这个团队。主耶稣并不是说看到他的多疑就认为他是不配做这个团队的人。今天我弟兄姐妹，我们坐在底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对圣经有怀疑，我们可能对讲道的人讲员讲的事情有怀疑。从一个角度来讲并没有太多的问题，因为神要我们来真的是认认真真的来看神圣经里头的讲的，你要用心去了解他，用心去考察他，神要的是这样的人，而不是只是完完全全接受，到时候真的是挑战来临的时候你还自己真的不知道圣经要怎么样应对，神要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同样的，我刚才已经提过，在查经班里头，在慕道班里头，如果碰到这些多疑的人，其实他们将来其实是最好的老师，因为他们都去想过，他们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去想过。那税吏马太啊，其实我们刚才念的这个马太福音其实就是他写的，那他自己还特别提的他是税吏马太。那我觉得税吏马太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们知道他的得救的经历，他是一个罪人。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配，不配来服侍神。我也碰过弟兄姐妹，我们请他服出来服侍，他说我不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不配，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的，但是靠主的恩典，这十二个门徒每一个都配得使徒的名义，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服侍神。当然我们不要提太多犹大的事情，因为不是不提哈，他的故事可以讲一篇道。但是犹大，我们来看看犹大，犹大是卖主的犹大，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犹大哈。卖主的犹大，主耶稣还是把他邀请到这个团队里头来。在最后的晚餐之前，主耶稣洗脚，他有没有不帮犹大洗脚？他还是帮犹大洗脚。在最后的晚餐里头，他还是跟他共餐，一起来吃这个最后晚餐。在最后的时候，主耶稣一再给犹大机会，但是犹大最后选择离开。我觉得这个团队里头给我看到的就是说，虽然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一个团队， OK， 如果我是主耶稣的话，我可能会到加玛列名下的那个，或是到法利赛人那里，或是到文士法利赛人那里去找，说哎，有没有你就优秀的学生到神学院，富勒神学院去找最好的神学生来出来服侍。但是主耶稣没有，主耶稣找了这十二个人都是没有专业的。弟兄姐妹，你我都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是所谓的非专业的，但是神要用我们，神要用我们。那我想主耶稣其实是比我们更聪明的，他知道如果他 recruit 的是一个神学院的学生的话，这个可能是脑筋比较固定下来的。OK， 那巴勒斯坐在后面，我真的 不是我讲神学院不好，我是绝对的尊重学院的的训练，因为我觉得是很好的。其实弟兄姐妹有很多在修课的，但是我的用意是我要鼓励弟兄姐妹，虽然你还没有神学院的训练，虽然你不是信主10年20年，但是你可以服侍主。这些人信主多少年？3年。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去邀请他出来服侍，他说等我把圣经读完，等我把这个做完，等我把这做完。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看，这些弟兄姐妹，不是这些12个门徒，他们出来服侍，一方面服侍，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学习，一方面跟神建立关系。这是一个过程，这不是一个 cut over， OK， 不是说我毕业了，今天我可以出来服侍，而是一个过程。那我想我接着要提的就是说，其实回到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自己的信仰的过程，从一个信徒，我们所谓的信徒就是说我决志了，信主了， OK， 慢慢的我们就变成一个门徒， OK， 门徒就是比较 commit， 就是我们比较委身的门徒， OK， 愿意出来服侍更多，我们变成一个门徒。那当然到了最后所谓的使徒，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这个使徒的这个称号我们不能乱用哈，这个使徒是给12个门徒用的使徒。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使徒其实是一个恩赐，在圣经里头使徒是一个恩赐。使徒的意思是说你有很清楚神的呼召，很清楚神要你出来服侍，甚至到一个地步你愿意全时间摆上来做服侍。那这个过程里头怎么走这个过程呢？从门徒到从信徒到门徒到使徒，我不晓得你做了多久的信徒了哈。也许有些人信徒信了以后马上就是门徒，马上就是使徒，但是有些人停留在信徒太久了哈。我觉得有些人停留在信徒太久，我真的是愿意鼓励弟兄姐妹，我觉得你可以从12个门徒，虽然他们从人的角度绝对不是完美团队，绝对不是你的 dream team， 但是从他们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转变是怎么转变。第一个，他们是跟随主耶稣，要跟主耶稣生活在一起。我们今天你怎么跟随主耶稣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不是说你来到教会礼拜天做礼拜，礼拜五到教会去查经查经班，这个不是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是每天每天我们都要跟主耶稣有交通，借着什么？借着祷告，借着查经，是一个双向的哈，是一个双向。因为我看过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是读经读经读经， OK，圣经的知识很多，但是没有一个祷告的生活。真正的亲近神是双向的哈，是有祷告跟神来说话，聆听神的声音，从圣经里领受神的教训。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太高深的东西，我想教会已经提过很多事，这个如何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十二个门徒就是这样，他们3年跟主耶稣在一起，跟他生活在一起，跟他讨论事情，跟他经历过各种的苦难，各种的征战，各种的 up and down、okay、那但是这样够了吗？十二个门徒其实到了最后的观点，最后个关头，这个之后他们面临最大的考验是什么？主耶稣上十字架。这些12个门徒躲的躲，逃的逃，彼得甚至不认主， 但是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当主耶稣升天以后，当五旬节来了以后，他们简直是脱胎换骨，成了另外一个团队。本来是一个杂牌军，到了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们真的是成为基督教的一个精兵，基督教的一个梦幻团队。我自己来看，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最大的 critical 最关键的转捩点是什么？是主耶稣的死。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么久，你有没有亲身的真的感受到主耶稣是为你死，为我死，到一个地步你愿意摆上？我觉得我自己常常感觉到很多的亏欠，就是说，就像康牧师那天讲的，不以神为神，不以耶稣为耶稣。耶稣曾经为你死，有人问意为你死，你不摆上你所有的吗？我不晓得你的先生跟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讲这种话，我会为你而死，你就这个太太就愿意一生都摆上给他了。 OK， 也许这个是有发生在你身上。但是回到我们的信仰里头，主耶稣是真的为我们而死了。我想主耶稣的死对这个十二个门徒有一个很震撼性的一个影响。今天我觉得我们常常要思想主耶稣的死，对我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有圣餐，常常提醒我们，真的是主耶稣为我死，为我死，为我死。我们要来好好的报答神。第二个是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看到一个复活的盼望。他们真的是看到主耶稣的复活以后，他们看到这个使命已经承担在他们身上。今天我们这个教会里头是不是有这样的活力呢？是不是有主耶稣复活的活力呢？而不是只是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教会里。我今天很高兴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在冬令会的时候，我曾经跟很多的弟兄姐妹聊天，今年很这个太太不在，所以我比较有机会跟很多的弟兄姐妹聊天。我是说山谷以外的，很多人跟我讲说真的是感觉不一样，山谷的人感觉不一样，有活力，有生命。当然这个是可能是相对比较的，但是我觉得我很感动，就是说真的是，我说到底是谁，你跟谁聊天，我很好奇，就是说你跟哪些弟兄，我想要发掘这个哪一个弟兄真的是很有心，我要去找他来出来服侍。但是我没有真的听到一个很具体的，他们就说那个感觉，那感觉这个团队真的是不一样的团队，不一样的团队。我真的是很感谢神，感谢神，真的是我们出来两三年，不只是当初出来的，从2009年的时候我们出来有多少个家庭，我昨天晚上出去翻了一下，有23个家庭上下，23个家庭，大概有70个人左右，我们是浩浩荡荡70个人出来了。如今我们有多少人？如今的话我们大概有130到140主日的时候，然后在礼拜五晚上的话大概有170上下。感谢神，真的是我们看到神的福气真的是赐福在这个教会里头。那所以从初期我们教会的建立 ,OK, 20-30个家庭，多少人出来服侍摆上，到今天我们大概有50-60个家庭 regular attend church。那我又去翻了一下那个玉华每个月都会送出来，就是新人的名单，每个月新人的名单，就是上面有统计过去曾经过访我们 教会的教的人数有多少？大家可以猜猜看吗？曾经不管是留下来或者是说曾经过访的，有140个家庭，有140个家庭，140个家庭乘以3到4的话，多少人？三四百人。这些人如果我们有一个教会的话，他们就可能很涌入，他们可能就有涌入，三四百人进到教会。我们去买这个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曾经跟我们的 agent 聊天，那个我们现在这个 agent 他也是基督徒，他们就在分享，就是说他们教会的职堂，他们买了一个 building 以后，本来是100多人，几个月，三个月就500人进来了，那我们就说我们不会降，我们那天在那边就说我们没有这种，我们华人教会不会降。我觉得我们好像很客气哈，我们很客气，也没有信心哈，我觉得也没有信心。主耶稣已经带领140个家庭曾经来过访我们教会，很多人留下来或有些人不留下来有他的原因，但是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有可能，如果是我看到一个教会在酒店里，这个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关门的，所以我可能不会留下来。有些人是这样子，有些人是这样，但是一旦我们有一个 building 的时候，弟兄姐妹， Are we ready? 今天我看到的底下很多人都在服侍，但是神要我们更上一层楼，要更多的摆上，更多的服侍。想想看，有500人进到这个教会里头，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梦幻团队来扩张神的国度？愿主真的是来感动弟兄姐妹哈！我们从今天开始，哇，不是上礼拜开始已经开始要算那个120天。一定要买到的哈，120天一定要买到的。这个合约上面的，那就是4个月。我估计大概 church 的 remodel 3个月好了，我不可能夸口哈。我们底下模拟台已经在，好，我们4个月到5个月好了，4个月到5个月。啊，这样子如果都我们没有及时搬进去的话。这个不会有人说我这个黄牛哈。九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准备什么？从个人的话，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要预备我们自己，不管是你属灵上面的根基，或是你的家庭，或是你的孩子，这个根基一定要打得稳。从教会的观点来讲，在未来的9个月，我们要很多的训练的工作，不管是圣徒的装备，不管是我们这个 AV， 这个是什么？影音的 ，OK， 我们阿瓦纳的老师，你可以想象哈，阿瓦纳的老师 ，Youth 的老师，主日学不是现在只有一班哈，主日学要有3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精兵，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神愿意用我们。愿主真的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跟我们说话，让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愿意成为主的团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为着这个教会来感谢你，因为你的大能，你的恩典，你愿意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虽然有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脾气，我们有不同的做法，但是神，你把我们摆在一起，让我们成为那个所谓的梦幻团队，因为主你所成就的就是那最美好的，因为我们的不完美才显出你的更好。主，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头，过去的2年，我们只能 感谢再感谢。但是往前看，主啊，主你已经预备好一个房子要给我们，但是我们也要预备好我们个人，预备好我们的团队，来迎接那个神国的更大的一个使命。主啊，不只是在这个 Presenton 这个地方，不只是在山谷这个地方，而是我们要更大的眼光看到神国的扩张。今天是在这里，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要想到怎么样让他们承接，也看到我们的宣教的工作也要开始，这都需要人力。但是我们相信神你会跟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因为你每次都丰丰富富来供应我们所需所求。求主真的是继续的保守我们往前的路，让神你的国度在这里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